记得几年前的时候，一次在长途旅行的飞机上，看了梁咏琪和金城武的那部《向左走，向右走》。后来回到广州，意犹未尽地向周围的很多朋友推荐，看过的朋友无一例外都说好，都很喜欢这部电影。有的时候，爱情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样，是可以预见的，但更多的时候，爱情需要缘分。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而在今天的雨季不再来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叫做遇见爱情。我叫做广慧，他叫魏祖，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但我们不是青梅竹马，也就是说，不知道别人是否觉得我们很亲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恋爱。往往一个小孩的发展并不是像父母在我们出生时所设想的那样，就好像我一点也不博爱智慧，而魏祖呢，我也不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告慰祖宗的大好青年。魏祖又一次失恋了，他来找我诉苦。他是一个在爱情上蛮随意的男生，并不是随便，只是很轻易的就能喜欢一个女生。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那个女孩的袜子上的花纹刚好触动了他莫名其妙的美感。魏祖是学美术的，他梦寐以求的伴侣是一个弹钢琴的女孩子，从这个标准就可以了解到他对于爱情是多么的无知。其实我也一样，我的标准并不比魏祖的成熟许多，因为我最希望我找的男朋友是一个跆拳道高手，光着脚趾，平头，纯白的衣角和黑色的腰带猎猎飘扬，光是想想我就觉得性感的要命。所以魏祖来找我征求爱情的意见真的很滑稽。我是女人没有错，可是我和他一样不了解女人，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无数次。有时候我要出去约会，就会很没有人性的把魏祖赶出我的房间。当然如果我也刚好是单身的时间，我就会拿枕头把魏祖暴打一顿，直到他重新振作回家去给女朋友打电话为止。魏祖这次来找我，我刚买了一双很让人快活的鞋子，在镜子前扭来扭去，鼓满着蠢蠢欲动想要恋爱的心情。他瘫坐在我床边的地毯上，用指甲抠着上次失恋时用烟头不小心烫出来的小洞，一副痴呆的表情。于是我盘腿在他身边坐下。你要我怎么办？这次是你甩人家，根本就不是很难过。我实在是无奈得很，他大概只是要留下来吃我妈妈做的拿手菜，却扮出这副恶心的嘴脸没完没了。他揪着床单说，我早就烦透了，早就想和他分手了，可是现在你让我哪里去找一个女朋友陪我去陈绮贞的歌友会，去听我最喜欢的那首还是会寂寞。 他转来捉住我的衣角，不要打我啊广辉，听我说，为什么我两个不可这样是做一对。我转过脸看他，思考了三秒钟说，我允许你想到这个好主意。我是这样想的，反正我也需要人陪我去吃麦当劳，需要有人对我的新鞋子新发型及时给予哪怕是虚伪的赞美，不如众望所归的何卫族恋爱一下试试看。他是了解我最多的一个男生，我在他面前掏鼻孔掏得像大闹天宫，他的眉毛保证都不会动一下。估计他也是这样想的，他一样需要有人给他当模特，需要有人帮他吃掉面条里的香菜碎片，而我也不会对他身上发出来的几天没有洗澡的异味感到不能忍受。我们决定了开始恋爱，可当魏总拉起我的手开始在房间里像小时候那样笨拙地跳舞的时候，我毫不兴奋，昏昏欲睡。当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同党，他说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坏，可是难道你和魏祖在一起不会有乱伦的感觉吗？不愧是我的死党，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我们太熟了，我看过他一岁时的裸照，而他也曾经帮我把卫生棉装在他的包包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和你这样熟的男人，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于是我给魏祖拨电话，你可不可以去学跆拳道，你知道这样的话或许我会比较容易的爱上你。魏祖笑了，他说，你提醒了我，如果你会弹钢琴我也应该能，不是一定能够把你当成女朋友的。于是我们两个约好去为了这次恋爱学习。没有办法，因为我真的会去爱一个会跆拳道的队员，即使那个人是魏祖。而魏祖说，弹钢琴的女孩子那样灵活的手指，偶尔微微用力踩下去的小腿，再加上流畅的旋律，只能用完美来形容。听他这样说，我也忍不住动起心来。第一次去钢琴课上班的时候，我很紧张，和我坐在一起的都是四五岁的小朋友。上课之前，有一个长得像小熊维尼的小男孩走到我身边说，你是老师吗？我说不，我是你的同学。我忍不住掐一下他鼓起来的圆圆的腮帮子，哦，那么你是阿姨。小男孩走开了，显然他不能接受有我这么老的女同学。真正的老师走进来的时候，我很意外，因为她的漂亮。我以为弹钢琴的都是气质美女，其实就是说五官可以不要求那么精致，可是她真的很漂亮，理所当然的很有气质。那一瞬间我真的很信服魏祖的理论。第一节课他只教了怎样辨认七个音符，课间休息的时候他走到我身边说，为什么会来学钢琴，以你的年龄是大了一点。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叫 Angie， 听起来蛮像天使的发音，对不对？我说我是广慧，我学钢琴是因为因为爱情。我想了想决定说实话，尽管这听起来很傻。果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意外的光彩， 为了爱情，好酷的理由啊。我小的时候学钢琴是因为妈妈许诺说每次给我最大的巧克力。我们都笑了。安志又对我说，我的班也许进度比较慢，因为你看这些都是很小的小朋友。我打断他，很诚恳地说，没关系，我很笨的，或许我会比他们都差。当天晚上，魏祖向我抱怨说，我的腿都快要断了。广慧，你为什么不能喜欢其他运动？你知道我对于一切球类都很在行。我很直接地回答说，那样的话我早就爱上你了。而且你以为钢琴是很容易学的吗？他大概也想到了这个，于是开始喋喋不休地对我讲述他的跆拳道教练有多么的英姿飒爽。他告诉我，那个男人身高1.85米以上，而且是正宗的黑带选手，并且眼睛有点像格里高利派克，我最喜欢的罗马假日的男主角。魏祖就是这点好，从来不会诋毁别的男人的容貌。其实魏祖长得也算很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情路坎坷。他说着说着，我的心里开始燃起花痴的熊熊火焰。他真的不应该对我说那个男人长得心很像派克。由于报复心理，我也对他形容了 Angie 的相貌，把他说的真的好像天使下凡。互相刺激了一番之后，我们同时进入了一种让人不安的沉默当中。我猜他和我一定想到了一起，可是他不出声，我也就咬紧牙关。我就是痛恨他这一点，很多尴尬的事情总是不明说出口，指望别人先说。我装作很平静的想把听筒放下，最后说，那没什么事情的话，我挂电话了，晚安。3秒钟后，电话重新响起，电话那头的人说，广慧，你不要打我啊，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为什么你不把你的钢琴老师介绍给我，而我也可以为我的跆拳道教练和你牵线。这个魏祖终于还是被我打败，我得意的围住嘴巴偷笑。要是换做其他女生，也许会觉得很受辱，可是我觉得很受用，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而我和魏祖没有什么感觉，这也是很明显的事情。如果他能够追到 Angie， 我真的会对他刮目相看。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那个跆拳道黑带的帅哥了。魏祖带我去道馆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厉害。魏祖拽着我的手，他是怕我会神经质地咬指甲给他丢脸，这是我的习惯。旁人看着我们拖着手进来，便开始向魏祖起哄，好可爱的女朋友，你小子行啊。我很纳闷，这些人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我和魏祖那种超级不来电的样子会给别人正在热恋的感觉吗？从小到大都有人在我们身边这样的聒噪，简直像是一场闹剧。我还以为爱情是可以戴在眉梢眼角的，后来才晓得，只要人们看到你们形影不离，就会当你们是在帕多。魏祖也不去解释，他径直带着我穿过场地，走向那头正在压腿的男人。走到跟前，他拍人的肩膀，森，这是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我的朋友。我微微吃惊，转头看魏祖，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给我备案了吗？那个叫森的男人转过头来说，我是樊森，你好，魏总已经跟我说过你很多事情。他的眼睛真的像格里高利派克一样的深邃，如果不是魏总轻轻地踩我一下，我猜我是会失态到笑出来的。我的心砰砰地跳着，嘴唇发干，伸手和他相握，他的手掌非常宽大，而且干燥温暖。我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是对的，那就是一见钟情。好小子魏祖，我不忘回过头去给他一瞥感激的目光。我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樊森，你的名字里有那么多木头还有树叉叉，是不是五行缺木的缘故？森却笑了半天说，也许是吧，我没有想过，你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似乎已经知道我很喜欢跆拳道，问我为什么不和魏祖一起来学习。我听着他的脚趾支吾着，不知该怎么解释才好。其实我喜欢的是会跆拳道的男人，并不是我自己非要学不可。森似乎了解了我的意思，笑笑就走开了。这一节课他做了很多次的示范，而且还做了几个颇具表演性质的高难的动作，看得我大为倾心。回家的路上，魏祖对我说，广慧，我猜森是看上你了，要知道很多动作他今天是第一次表演给我们看，而且他刚才向我要了你的电话号码。我说真的吗？我舔着蛋筒冰淇淋很快乐。晚上回家，我一直霸住电话，爸爸要上网看新闻也被我拦住。终于在10:59的时候，森打来了电话，他约我去看电影，我很快答应了。也许我应该矜持一下，至少犹豫几秒钟的，但是我不想那样做。而魏祖也如我所料的对安吉陷入了狂热的爱恋之中，他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对我说，这次求你千万帮忙，不知道他接下来的10年里，我每天晚上都要在被子里偷偷的哭的。其实作为班级里唯一一个和老师年纪相仿的学生，我早已经和安吉混得很熟了。当我知道他现在没有男朋友，就不失时机的隆重推出了魏祖。后来的一个月中，无暇顾及魏祖和安吉的发展情况，以我对魏祖的了解，他应该能成功。森听说我在学习钢琴之后也很同意，他说觉得弹琴的女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像男人对于女人留长发那样偏执一样的普遍，但是我决定继续学下去。终于找到自己爱的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恋爱过，我猜魏祖也是同样的感受。有一天我邀了安吉一起去道馆，魏祖还没有带他去看过训练，我跑过去拽着森的胳膊介绍安吉与他认识，没想到他俩礼貌的互致之后，却把眼睛越睁越大。是你樊森？安吉大声的惊呼，森使劲的点头很激动，你是严小琪？安吉也一样的拼命点头，我还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魏祖和我同样是一头雾水，但紧接着森和安吉对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初中时候的同桌，可是毕业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哎，这个世界总是这么小。大家很兴奋，于是跑到一家饭店点了一桌菜边吃边聊。森和安吉是多年未见， 他们和所有这种情况下的老同学一样，指手画脚地大声说着每一个老师和同学过去和现在的样子，不容别人插嘴。晚上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森还是沉浸在他初中的金色记忆里。他说安置小时候就很好看，有很多男孩子要和他换座位。我有些吃醋地问他，那你有没有喜欢过他？森侧头想了一下，很腼腆地笑了，说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小孩子的游戏而已。之后我们常常四人约会，去唱歌，去打棒球，去吃火锅。有一天森在做示范动作的时候不小心拉伤了大腿，他很懊丧地暂停了课程，在家里休息。我去探望他的时候，刚好安吉和魏祖也在。森没什么大碍，只是需要别人帮他按摩药膏。我不了解那些肌肉的排列，而魏祖似乎不是很胜任。安吉自告奋勇，因为他曾经学过一些按摩的手法。我和魏祖在旁边看着，屋子里只有那两个人的交谈声。安吉在感叹着森的肌肉，而森对于他的手法赞不绝口。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他们找出来说的，因为我看到他们的脸都微微的红起来。微微出汗的 Angie 很专注，不再抬眼看森，而森时不时地把 Angie 散落的头发拨到脑后。我和魏祖几乎是同时转过头看着对方，我知道他这次又和我不谋而合。我们沉默悲哀地望着彼此，我看到魏祖的眼睛里不光有伤痛，还有对我的同情。于是我知道他比我发觉的还要早一点。我们默契地拨通了对方的手机，然后假装接电话，笨拙地找理由告辞。也许现在离开还不算太晚，至少我们还有离开的勇气。闷了一周之后，魏祖请我看电影，向左走向右走。走出影院的时候满心的悲怆，我们两个就像电影里的外卖小妹和医生，我们的出现只是为了促使他们的爱情。我们沉默地走在街道上，路灯把我和魏祖的影子拉得很长。魏祖揽住我的肩膀，影子看起来我们像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事实上我们不是。魏祖问我说，要不要我们重新尝试恋爱？我摇头。我知道魏祖不是害怕我们两个相似的抗拒孤独病发作，可是我爱森，他爱 Angie， 都爱得很认真。因为遇见爱情然后错过，以致我们不能再和对方凑合。这个时候魏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接电话的时候脸色阴晴不定，看来这个电话对他真的很重要，因为他从来不喜欢站在街上拿手机聊天。收线之后，魏祖朝我走来，按住我的肩膀对我说，孙琦，我问你还能否让他回来。我不可置信地推开魏祖，那么安吉呢？他们没有在一起吗？魏祖说，森告诉我他们尝试在一起几天，也会和我们一样以为是个好事，可是实际上两个人都发现长大以后的他们并不是对方要找的那个人。而森说他真正爱的人是你，广辉，他想要和你重新开始。真的是很要命。而我要不要森回家？要不要森回来？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